生命没有什么是什么是生命，生命第一。那什么是生命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耶稣本身就是生命。感谢主，你今天在这里敬拜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叫你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多。得到主耶稣，一个罪人得到主耶稣，到他心里面做他的生命，这个人得救。那得救以后，生命要让他长大，对不对？生命长大就是得更丰盛的生命，就是得胜。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只有两方面，第一个得救，第二得胜。我们要多多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来看看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丰盛。我们常常讲说舍得爱，舍得爱常过高深，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用的。当保罗提到舍得爱的时候，他找不出一个很恰当的字来形容舍得爱，他只好说长啊，阔啊，高啊，深啊，他用这个长阔高深啊这个四个尺度来衡量舍得爱。那早上我们来借这四个字，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的度量有没有到一个丰盛的地步。首先第一个生命的度量，第一个长度，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，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请看27节，好，马太福音6章27节，翻到以后一起来念这一节。来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的寿数啊更思虑，让你的寿数多加一刻。我们中国人说大限一到人就完蛋了，不要说一刻钟了，半秒钟一秒钟都不行。这个寿数是指这个我们人啊肉体的生命，我们肉体的生命在地上没有办法延长。圣经当中只有提到一个人，他的寿命有延长，啊，这个人叫做什么？西西家啊，西西家。那他有一次，神就跟他讲说，你要写遗嘱了。那个西西家就很难过，就哭着求神，神就怜悯他，给他几年的寿命，多给他15年，但是结果不理想，在这个15年当中呢。这个西西家王生了一个坏儿子，这个儿子是在列王记里面很坏的王，叫做马拿西。所以我们人的寿命在神的手中啊，定会好，不需要延长，延长对你不一定有好处。听说从前啊，很早以前的时候，上帝啊给这个就定规好这个驴子、狗。猴子人的寿命一律平等30年。那后来有一天驴子就到上帝面前说，上帝啊，我每天给人干活，给人推磨，给人耕地，给人运粮，给人骑，我干这么多活，他们只给我吃草。上帝啊，你要我活30年太长。上帝就怜悯他，好，给你减去18年。第二个狗也来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每天都在门外看门，夏天热得要死，冬天冷得要命， 人们吃香喝辣，吃鱼吃肉，我只啃骨头。上帝啊，我活三十年太长了。上帝听了完以后就怜悯他，好，给你减去十二年。旁边的猴子听到，就跑到上帝面前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呆头呆脑，人家把我锁来锁去，我活三十年也太长。”上帝说：“好，给你减去十年。”最后来到上帝面前的是不是？那人到上帝面前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活到三十岁的时候，正是我年轻力壮的时候。当我盖起我的房子，当我把我辛苦栽培的花草树木，他们刚要开花结果，当我正要享受人生的时候，我要死了。上帝啊，三十年太短了。”上帝听完以后说：“好。”就把驴子不要的十八年给你，狗不要的十二年给你，猴子不要的十年给你。这个人高兴，屈指算一算，加上三个还有自己的，七十还太短，但是上帝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三十岁以前健康。快乐、兴奋的工作，那是一段最美的时光。三十岁以前，三十岁以后的十八年，叫做驴年。为了家里面上面有大的有老的，下面有小的，整天不得不辛苦工作。你挣钱养家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四十八岁以后的十二年叫做狗年，那时候牙齿开始不坚固，东西咬不太动，只能够躺在那个墙角边上不平低声哀咽。六十岁以后的那个十年叫做猴年，脑筋不太清楚，只好在家里面跟着儿孙转来转去，含饴弄孙。人的长度是神设定的，你不需要去要延长，延长不一定有好处。虽然人肉体的寿命不能够延长，但是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我们人属灵的生命可以延长。怎么延长？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到地上来，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流宝血，主耶稣所流的宝血，让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，是消极；更积极的，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各位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人肉体的生命都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说，有一天主耶稣来，人都要复活。这就是生命的延长。所以怎么样让你生命延长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生命可以延长。将来有一天主来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劝你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如果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，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跟弟兄姐妹一样，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你说这将来的事啊，那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来丰富我们的生命？比如说，怎么样来加深，让我们生命更光彩？第一个，长度没有办法延长，但是第二，宽度、阔度你可以延长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列王记上旧约，列王记上第四章，在旧约的四百二十二面，列王记 上第四章，
我们请看
29节，在红本圣经422面。422面，4章29节。好了，我们来念这一节哈，请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，不可测量。这里说，神赐给所罗门什么？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。一个有智慧、聪明的人，他一定有广大的心。一个心胸广大的人，一定有智慧、聪明。智慧、聪明跟广大的心啊，分不开。从现实的观点来说哈，一个人心胸狭窄，这个谁最倒霉啊？他自己，他自己最倒霉。但是一个智慧、聪明的人，他自己靠想办法，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灵喜乐，让生命内容充实，让生活步调愉快，这是智慧聪明的人。但是一颗狭窄的心，自己痛苦，睡眠不理智，那他不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。那个圣经约翰一书3章20节说啊，神比我们的心都大。神的心大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包含全世界的罪，都赦免了，都饶恕了。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最宝贵的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我们的生命长度你没有办法控制，你可以在宽度、阔度方面下功夫。我宽宏大量啊，广大的心啊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天使啊会掉眼泪？你知道如果天使掉眼泪啊，你可以想象一定有什么很难过的事让他掉眼泪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如果神赐福给你，但是同时啊加倍的赐福给你的隔壁邻居，你要不要？听说这个犹太人啊有一个故事传说啊，他说有一对贫穷的夫妻啊，靠种田为生，生活很困难，而且他们没有孩子，整天啊唉声叹气。有一天，这对夫妇啊想到说，他们的那个诗人说了、说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侧耳听我的恳求，我一生要赞美他。这个夫妇啊，就抓住这句话：神听我的祷告，我一生要呼求他，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赶快，我们同心合意向神祷告。有一天，神答应他们的祷告，神说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过去他祝福你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今天神也乐意来祝福你。你可以向神求三件事，神必定答应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你所求的，神要加倍赐福给你的邻居。这个夫妇从梦中醒过来，赶快把他太太摇醒，把梦中的事告诉他太太。他们半信半疑，但是也想试一试。他们就 决定。上帝说要我求三件事，他都答应，他就祷告，他们就讨论。好，首先要解决我们生活上的困难。那算一算呢，如果我们现在有1000只羊的话，那下半辈子的生活应该没问题。所以他们就两个夫妇就同心合意跪下来祷告，说神啊，请你给我1000只羊。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一起床，夫妇打开窗户门，眼睛看到的是1000只羊。哇，有的是快乐的站着躺着，有的还在这咩咩的唱着。哇，他好喜乐，从早到晚他们跪下来感谢神，神真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天他们想说啊，应该好好把这些羊圈住，所以他这个农夫啊，就一路唱着歌走到山屋子后面的山坡上，准备圆篱笆，好好把神的产业把它圈住啊。突然间他听到那后面山坡上啊，好像传来一大群羊的声音啊。他走过去一看，好像有2000只，又好像是那个他们的邻居刚刚得到了2000只羊，更是让他看到那个邻居啊，哇，忙得不得了，从Home Depot出来的那个车上面搬那个木板下来，好像人家要围篱啊。这时候，那个笑容从农夫脸上消失，嫉妒不安的神情浮上他的脸上。凭什么他要得2000只羊，比我多1000只？是我祷告的，又不是他祷告的。他们白坐享其成，越想越生气。回到家，饭也吃不下，晚上更是睡不着觉。一闭起眼睛，就看到2只羊快乐的跳着跳着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想起天使说：“哎，不是说可以求3件事吗？”他想：“好吧。”他就那时候心就稍微安静下来，再求第二件事。他不是没有儿子吗？没有孩子吗？有了孩子，生活就有重心，就有寄托了。他求神给他有孩子。后来他发现妻子果然怀孕，因为有第一次经验，就没有那么惊讶。后来几个月，当然是有兴奋的哈。等着为人父母的这种喜悦开始有一点，孩子出生那一天当然很兴奋了。第二天刚好是安息日，夫妇两个就去会堂做礼拜。当大家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感谢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，分享这个信息。当他坐下来，他的那个邻居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大大感谢我的神，我们的神以前还不久给我2000只羊，昨天晚上还给我一个双胞胎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农夫愣住，本来满心的喜乐一下子被嫉妒和愤怒取代。一直到晚上闷闷不乐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农夫向上帝递上个要求：“上帝啊，请你挖掉我一只眼睛。”这时候天使出现了，他说：“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你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请求？”那个农夫还在生气，一本正经：“我就是不能忍受我的邻居比我强，我就是不能忍受邻居比我富足，我现在要宁可牺牲我一半的势力，我要让我的邻居永远看不到他所拥有的。”经过一段很长的沉默，农夫抬起头，看到天使的脸，眼泪一滴一滴的流下来。天使说：“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的祝福是要彰显他的恩典的。愚蠢的人啊，你把悲哀带给自己，还 还伤了神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个故事吗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是不是想人很自私啊？当我想到这个故事，我心里面有个期待。当这个农夫看到他的邻居有2000只羊的时候，他应该把他的邻居召集到他的后面山坡上，感谢神有说不尽的恩典。当他听到他的邻居因为他的祷告获得双胞胎，他应该把他三个孩子聚在一起感谢上帝，但是他没有，他竟然要求上帝挖到他一只眼睛，自己愿意当独眼龙，让他的邻居当盲剑客。你看这样的心思意念叫天使掉眼泪，也伤了神的心。你看他会有喜乐吗？正如天使说的，你把悲哀带给自己，还伤了神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有时候你觉得哈，你的福气好像渐渐没有，那时候你要检查一下，你的心胸是否狭窄了？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了要让他因他别人可以得福气。今天这个农夫本来一无所有，现在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拥有1000只羊，变成大户人家。本来他没有孩子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有老年得子，神给的。但是因为神赐给别人加倍，他看不过去，心中的那个滋味，本来是甜味，变成苦味。这位老兄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要别人，也要毁灭别人。人很自私，是不是？人很有限。哎，你知道保罗把那个9种圣灵果子，第一个是什么果子？仁爱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喜乐。把爱摆在第一位，喜乐才有第二位。喜乐要建筑在爱的基础上，没有爱的基础的喜乐啊，很容易变成恨。所以圣经里面呢、啊，常常把人比喻作器皿，很有道理。一个器皿越大，装的东西越多。神的恩典注入到你的器皿当中，你丰富了，你就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一颗广大的心，我们也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样丰富你的生命？长度没有办法，但是宽度、广大的心，你可以加强。再来，高度我们也可以加强高度啊！请我们看《哥罗西书》，请看《哥罗西书》，我们来看3章，在新约的285面，《哥罗西书》3章。哥罗西书3章1节到4节，红本圣经在285页。好，我们来念这10节啊，哥罗西书3章1节到4节，来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要这里面呢、啊，有三个一同。第一节，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复活？还有第三节的后面，与基督一同怎么样 常在神里面，还有第四节的后面，与他一同怎么样显现在荣耀里，有三个一同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里说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眼睛啊，应该要常常仰望上面，思想上面，不思想，不看地上的事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弟兄去看望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就跟他说，我爱主，主也爱我，为什么让我生病在床上这么久？这个弟兄说，有很多理由，我只告诉你一点，平常你没有生病，你现在生病了，你躺在床上，这是最美的姿势，可以仰望神。平常你走路，你坐下，眼睛不是往前看，就是往后看，不是左右乱看。现在你生病了，最美的姿势让你抬头看神，那很有道理。当一个人肢体没有办法活动的时候，他只好仰脸望天，看上面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仰望神的时候，很多的难处啊，就解决了。当你仰望上面的时候，很多的难处会迎刃而解。让我们学习，常常把我们的眼睛往上看，把你的生命提到一个高度，与神面对面，神要帮助你。这是高度，长度你没有办法控制，阔度那个宽度，高度你可以下功夫，最后还有个深度，不但有长度、宽度、高度，还有一个深度，我可以下功夫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看旧约以赛亚书，我们来看37章。在旧约847面，红本圣经在旧约847面，37章，我们来看31节。以赛亚书37章31节，好，翻到以后，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。来，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再念一次，来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这一节末了四个字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是深度的最好说明。当我们看见树的果子茂盛，叶子丰富，就知道根啊一定扎得很深，根扎得深，果子才会茂盛。所以这句话很好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英国有一个古老的皇宫，叫做汉密尔顿。从前有一个人在这个皇宫里面，就栽一棵葡萄树。哇，这个葡萄树啊，一天天长，一天天长大，长到 很高大，结的果子也很多。但是很奇怪，到十几世纪初就停了，不结果子了。 那人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植物学家说啊，说这个年纪太大，可能过了生育的年龄啊，不再生长骨子了。但是到了很奇怪，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啊，突然这棵树又结果子了，而且越结越多。往后几年，不管外面的天气多干旱，还是结果子，大家不明白。几年以后，有一艘那个挖泥土的船，在那个这个皇宫的附近的河流，就是泰晤士河，挖，结果船上的机器呀、啊，被泥土里面的树根绞住，人家就把这个树根拿去化验，才知道这个树根就是那个皇宫里面那棵葡萄树的根，原来那棵葡萄树的根啊，已经远远的伸到那个泰晤士河的河底，难怪这棵树年轻长新，再次结果子。往下扎根，才能够往上结果。属灵的事也是一样，如果根扎得深，我们把根扎在耶稣基督磐石上，那圣经说，不管风吹、日晒、雨淋、水冲，不会倒塌。马可福音第四章讲到说，有一个种子掉在那个土浅石头的，因为土不深，发苗很快，日头一晒，怎么样，就枯干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隐藏，根是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根是在下面看不见的，我们要隐藏在主里面，这就是圣徒。曾经有一个画家晚上画画的时候，听说他都把那个灯啊绑在头上，这样子就不会影子就不会挡到他要画画。今天神在我们弟兄姐妹都善工，好像画一幅图画一样，神要画的美丽，要画的合乎他的心愿，但是啊，我们人的影子常常拦阻神的工作，我们需要隐藏在里面，隐藏自己，神的工作才会彰显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3:30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特别我们做主圣工的人，服侍主的人，要学会隐藏自己。一个钓鱼的人，他如果有经验，他会把影子投射在水面上，把鱼吓跑。一个老练的渔夫，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学习隐藏自己，使得工作才会彰显。这是深度。弟兄姐妹，早上我们用这个四个字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，有没有丰富。长度没有办法，但是阔度就是宽度、高度、深度，我们可以下功夫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富起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你应许我们可以得那更丰盛的生命。你不但使我们得救，你更愿意让我们有得胜的生命。我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让我们都进到水深之处，使我们脱离婴孩属肉体的阶段，让我们都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智慧和身量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。主，我也为着在座当中，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这些朋友们来祷告。主，让他们在这边听见你福音，打开心门接受你，一生一世还不起的，得着生命，而且你应许这些听话的人说，我们可以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，谢谢主早上的同在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